出炉。
暗影弥漫之夜，为你打开台灯，聊影视，谈动漫，暗流之中仍有灯光。影漫台灯，Hello， 欢迎光临影漫台灯，我是为你开灯的刘芳。如果你之前听过关于异次元的那些事这个栏目，或许呢对我不会太陌生。我还是那个希望能够带你冲破次元壁的刘芳。那么曾经的微波异次元呢，主要的取材是关于影视动漫。那么新的这个栏目影漫台灯，其实主要的题材没变，而且应该更加直观吧，对吧？影漫，影视动漫。所以呢，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微波异次元的续集。那先来说一说关于改名这件事吧。至于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大概有两个原因。比较直接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关于异次元的那些事这个名字啊，乍看起来真的是太二次元了。那的确的，我当时也是比较随意的，就取材了很多动漫的取名模式。那当时异次元开播的时候啊，我正在看的一部动画片呢，就叫做关于我转生史莱姆的那件事。那其实这种同类产品还有很多啊，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模板哈。所以现在想想可能也觉得那个时候取这个关于异次元的那些事这个名字似乎可能有点太随意了哈。于是呢问题就来了。虽然说关于异次元的那些事这个名字看起来好像很二次元啊，好像很动漫啊，但实际上我很多内容并不是那么二次元的。但问题就是呢，这一个看起来很二次元的名字，就让一些对二次元不了解、没兴趣，甚至是带有一些偏见的读者和听众，就直接走掉了。然后呢，另外一方面的尴尬就是，关于异次元的那些事又跟真正的二次元圈子或者所谓二次元文化呢，就不够二次元。因为我在写关于很多电影啊、影视作品的文章的时候呢，又可能比较倾向严肃啊，或者说是从很现实的角度、沉重的角度去分析，这个就跟一般意义上的二次元文化呢又有点不同哈。所以，这个在好像怎么样都有点异类的尴尬位置徘徊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刘芳就决定重新的整理一下，想一想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想法以及那个希望要到达的地方。那刚才就说了关于改名的第一个原因，那至于第二个原因啊，就是为什么要改成影漫台灯呢？那我这一集节目的后面基本都在讲这件事情。本来其实呢，影漫台灯开篇的内容我之前已经预备好了一篇很长的稿件，如果15分钟的话呢，要分成三个15分钟才能讲完，也就是可能要三集的节目哈。那不过前两天我还是临时决定改变一下原本计划要放的内容。那因为我想哈，在正式开始进入影漫之前，我需要先为这个专辑呢来写一个序言，来正式的开灯。那说起来呢，刘芳曾经在学电影的时候啊，我们在片场啊，有这个我们知道打光嘛、打灯嘛，都会喊一句 strike， 就是 strike 这个英文单词呢，其实就是打。因为呢很多片场的这个灯光呢它是非常亮的，这种大灯啊，我们都说大灯，少说都是500瓦2000瓦的那种。那当管灯的人喊了这一句呢，就是在提醒片场的人呢，就高能预警，不要直视哈，免得被这个闪瞎了。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呢就当作是我喊了一句 strike。不过哈，我喊这句 strike 并不是让大家不要看哈，也不是说会闪瞎，毕竟咱们这个是台灯嘛，一盏台灯也就50瓦左右。所以呢我在这里所喊的这个 strike 或者说写的这个序言呢，是一种告知的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宣布吧，就是 strike the light， 要开灯了。那下面就来讲一讲影漫台灯我希望给它的一个含义。 那我还给它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其实就很简单，就是 Filmalium Lamp， 也就是把这个电影和动漫这个两个单词拼在一起，然后加个台灯啊。那影漫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哈，影视和动漫。但另外一个层面上，其实可能也会预示着阴影弥漫。不得不说哈，就是很多优秀的影视动漫作品中，确实常常是有很多阴影的，就是在讨论着人生的迷茫、未来的可怕、人性的空虚与沉沦，就是很多展示这个世界的阴暗面哈。那所以说到这里呢，我其实蛮矛盾的。我其实蛮喜欢看这种沉重，然后有一点就是描写这个阴暗面的一些作品。那但是我又觉得怕这个讲出来呢，让大家觉得好像啊很沉啊、很负能量啊等等。那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就想到很喜欢的一个主内影评的公众号呢。作者在他的创刊号里面就说过几段让我感同身受的话。他就说过，在喜欢上电影之后呢，当无数个光影梦幻一下子冲进我的身体之后，这个巨大的气流将自己的身体膨胀飘在空中，这种空虚感是一种远离地面的轻浮和矫情。其次，很多大师的作品都是灰暗和绝望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很少能够看到出路，我经常处于一种割裂状态下的迷茫。那这个作者他也提到，在大学的时候他开始热爱电影，但是同时呢，他也接触到了一群基督徒，于是呢，他也在这个基督的信仰里面呢找到了安慰和光亮哈。所以他又说到，我在大学里的任性和迷茫都在这帮基督徒朋友的帮助和看护之下，他们支持我，也按着圣经的原则引导我，有爱又有真理上的滋养。当我将目光完全聚焦在电影上的时候，电影也在吞噬和伤害着我，而信仰给了我盼望和方向，我没有走向极端，但我越来越坚信电影需要信仰之光，而电影人更需要信仰。那说完了这个影漫的部分哈，就是影视动漫也是阴影弥漫。那就像刚才所引用的这句话说的，电影呢是需要信仰之光的，所以呢这个台灯啊就是有这样的一层意思。那但是为什么叫台灯呢？我想这个并不是一种大彻大悟的那种暴晒，而是希望在黑暗中可以照明出一个方向来。那台灯呢，其实第一层呢，我是想表达一种氛围哈，类似晚上开着一盏台灯然后独自看电影的这种氛围，或者呢又类似一个轻松的晚上，可能跟朋友聊聊天喝喝茶，那旁边呢就只是简单的开着一盏台灯。所以第一层面的台灯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常的氛围吧。那另外呢更重要的含义呢就是光源了。当我们打开圣经看到旧约里面的时候，不论是以色列人在如何悖逆作死的光景下，那么因神纪念他的约，所以呢他的灯光没有离开以色列。特别是在说到犹大支派大卫和他的子孙的时候，都常常可以看到耶和华的灯并没有离开他们。所以呢大卫呢也在诗篇的第18篇说，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那在有一些的英文版本的圣经中啊，这一句你必点着我的灯，这个灯所用的英文呢就是 lamp， 如果说比较蠢萌的直译呢也就是台灯啊。所以影漫台灯我给了一个8个字的简述，就是暗流之中仍有灯光。其实在构思和希望继续这个关于影评啊影视动漫这样的类型的栏目板块时，我是挺痛苦的。那一方面呢自己想要展现出来的那些影视动漫作品在目前现有的平台和圈子其实看的人不多，就像我之前说的，其实可能很阴暗，甚至有一些主题还蛮晦涩的。 而且呢，或许还会被一些极端的视角看为在宣扬异端邪教哈，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我需要用一个基督徒的，影视动漫粉丝的这个角度，来指出这个可能看见光的方向，但我又不想对一些作品进行刻意的这个过度解读啊，以至于可能既折损了作品，又生搬硬套一些福音的字句，那这样其实是根本没有办法触及人心的。那纠结过后，哎呀，我想其实这些问题是很难去平衡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真的是很有限哈，你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你用有限的文字和语言，就势必是会有很多方面你是无法顾及到的。那但是我知道的是，正如很多的影视作品一样哈，我们要传达的或许并不是一个很全面的哈，很完整的一个答案，而是一种对于疑问的一个表达，以及对疑问的一种接纳和共鸣。那些优秀的影视动漫作品呢，往往也不是给人答案，而是发人深思，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是很残暴的去撕开人的一种疑问哈，让人不得不去面对这种可能很黑暗的这个现实，或者说很迷茫很无解的一种状况，也让人不得不去寻求哈。那而有了寻求之心呢，我认为这就是最宝贵的。那么我要做的或许就是指出其中的一个寻求的方向，打开一盏台灯，邀请那个或许在同一部作品影视中开始思索开始寻求的那个人，而我也可以有机会向他介绍这一条通往真理和生命的路。所以我想我应该会再花上一段时间继续去做这个专辑，然后写这一类的文章和播客。我常常为自己的这个很多的矛盾而感到特别的累，特别辛苦，但是我想上帝给我的这些啊，不论是一个情绪敏感的内在人格，还是一个抽象理性的外在人格，不论是容易畅想在各种奇幻世界天马行空的思绪，还是随时要理性整理 be here and now， 就是回到当下此时此刻这样的职业素养，这些看似矛盾的存在都不会突然的。那么我要做的呢，就是在不断寻求上帝的旨意之下，然后呢再不断的去积累和打磨。以曼台灯或许会成为我对自己信仰和生活新旅程的一个开始，因为这个构思呢其实是诞生于疫情之中对我自己的信仰以及对我自己的一种反思。而也因为这个疫情，其实呢我的生命也正在被上帝进行着一场改造。所以呢在这个疫情期间哈，机缘巧合下，更多的被动又主动的增加了一些读经和灵修的时间之后，上帝呢也让我在体验一种内在的挣扎和自我怀疑的焦虑。我是谁？我在哪儿？主啊，你要让我去哪儿？之前就纠结于一句话，也就是布赫纳所说的，照命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的交汇之处。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一直也在问我自己，就是这一个交汇之处在哪里呢？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以曼台灯大概就是我一个重新去探索要去哪儿的开始的标志吧。而我呢，虽然只有一盏50瓦的昏黄的台灯，但是希望当我喊 strike， 就可以让人注意到那个有光照过来的方向。好了，谢谢你收听本期影漫台灯，我是刘芳，我们下回见。